你们两个是不是之后要开课？
对，没错，我们两个要在哪里开课？
台北市立大学。
嘿、hey, 我跟你讲，这次开课由桂智、洛毅跟鼎玉，
没错，
我们派出法白强将们要在台北市立大学开什么课？
我们讨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以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中的议题。那他会在连续四周的每个礼拜六早上立即开课。那第一周4月13号我会带大家讨论性骚扰我们该怎么面对。
那4月20我会带大家讨论言论自由它会怎么样来被限制。
4月27号则是大黑要带大家讨论媒体试读如何应对资讯爆炸。那到最后一周5月4号我会回来带大家讨论著作权，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事情。
那我跟大家讲说谁适合来上这堂课，公务人员、公民老师、 NGO 工作者跟想从事社会议题教学的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来上这个课程是可以扣公务人员学习时数的哦，妖兽赞。
没错，那即使你不是这些人，你只是想要学习法律知识，当然也非常欢迎来参加。
没错，我跟大家讲这四堂课的费用是2220元，上课地点在台北市立大学博爱校区，花少少的钱上重要的课，
赚烂了，赚烂了。
对，没错，就是赚烂了。现在赶快到节目资讯栏，如果你对于性骚扰怎么样面对，如果你对于言论自由有兴趣，如果对媒体试读该怎么去应对，跟以及你对于著作权想要了解的话，现在到节目资讯栏就可以来上我跟桂智帮大家开的法律课。
欢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子玉。
啊，今天悠悠还是不会来。
听众听到这边就关掉。
不会吧，
不会吧。
不过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早上发生了地震啊，希望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大家都平安。
没错，
希望大家都平安。
对，
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今天主题要聊金马奇幻影展。我想问，你子玉，你平常会去看电影吗？
我会看电影，但是
你是不是会去看电影的人吗？
我是会去，我是会买票去看电影的人，但是我完全不是影展派。
你不是影展咖？
我顶多吧，就是会看一些
沙丘。
对对对对，沙丘第一集我大概看了5次。在电影院哦，我在电影院看了5次。
我只有二刷，你了不起。
对，我看了5次。
有什么毛病啊？等一下为什么要去看5次？
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一些电影它被拍出来它需要在电影院看，它这部电影才是活着。
没错，
真的。对，然后你看5次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可能第一次注意剧情，第二次注意台词，第三次注意布景。
OK，
对，很会帮自己找借口。看了5次，花超多钱。
我唯一二刷的电影应该是忘记是《天气之子》还是《你的名字》。
居然是《天气之子》或《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比较有道理吧？
我忘记是哪一部了，反正新海诚的。因为音乐很好听，
赞。对，
哦、对，
對，你们讲的那两个导演都来过我们金马影展，你们知道吗？
哦，真假的？还有啊、哦，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也是日本的那个卡通电影，是《Blue Giant》吧。
Blue Giant、
啊、你居然有看，你说那个
爵士乐、
那个、
对
他的音乐很好听，就是
你是动画、
啊、倒没有
喜欢有音乐性，
因为我其实很少进电影院看电影，
真的。
对，更最什么影展的就更不用提了。
我们忘记介绍来宾了、
欸啊、对耶、
啊、我们这个节目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会聊到一半突然介绍起来。
对，
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到金马影展的影展部副总监杨情绪。情绪你好。
你好，请不要叫我副总监，就叫我情绪就 好。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这个金马影展又来了，但是这次它叫做金马奇幻影展。
没错
没错。
那我们是先聊聊看它跟金马影展有什么差别，或者是跟金马奖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一个外挂，我们就是一个小东西。没有啦，其实我们你要11月有金马奖嘛，金马奖就会跟着金马影展很大放大概200部片左右，然后就有各种台湾片的首映、新片首映、各种外宾来 QA、 各种大师讲堂，然后星光大家就乱七八糟，一天到晚在发稿，到底又有什么事情，又有什么咖，然后每个人就是你就是负责惊讶就好了，这样
负责惊讶。
这个就是年底的那个我们都昵称是大金马。
OK，
然后对，
大金马就是那个会颁奖的那个
会颁奖的金马奖加上那个金马影展这样、嗯、其实分很细，然后我就不讲产业的那一块，又还有什么大师科学院创投会的卖供，没有观众已经会乱掉这样子、嗯、对。然后奇幻影展其实就是专注在影展的部分，你就想象大金马是金马影展嘛，然后它有大概200部片左右，含金马奖的入围影片大概30-40部，对、嗯、然后金马奇幻影展就大概是它的1/4的规模，对，然后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这个那么厚，才1/4的规模，
这才50部不到。
啊，这看起来已经很。
我下次来快递一下我们年底大金马的手册给你，那是可以拿来攻击别人的，很大一本这样子。
哦、一年我可能都没有看50部电影、
欸，一年看50部
正常啊，因为花花事情这么多，干嘛一直看？
一年看50部电影很困难吧？
对啊，
你一年会看10本书吗？
不可能，
不要讲书，讲书很难，
没可能。
你看，一年50部电影，表示大概6天就要看一部、欸，
就一个礼拜看一部啊。但是我们应该蛮多同事都是、這個、
正常的工 观众好像这样子比较就爱看电影的观众，
对对对，一个礼
拜进一次戏，其实很好，好爱你这种会进戏院 的观众，
我很爱进戏，
对，超棒的，因为那个仪式感跟那个被包覆的感觉。
可是在家不就可以看 Netflix 什么的
吗？不一样不一样，我想把它捏死。
哎、欸，我家的电视跟音响也都很高级，干嘛这样？
不一样，你还是不一样。你沙丘，我跟你讲，你现在回家 Netflix 转开沙丘一看，你都会觉得不好看。
嗯、真的吗？
对，跟你当时候在戏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你就想去体验。
可是我觉得周楚除伤害就还好，没什么。
你就是要在大荧幕看，
我觉得大荧幕看会比较有共感式之语，对不对？
对
对，共感式
共感式之语吗？
其实我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
啊、共感就是你会有
会有共感，但是
你还会很有代入感。
我觉得不是，
对对对，
这个好像
是心理学的。
那就某一些专业的人士会出现的。
OK， 好，反正我们就是讲错也会被纠正，没关系，
顶多就被观众骂而已。
对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也常被骂。
就是因为票都卖完了，现在又大家
没有在吵
着
话、啊，就是明明才七成多的票房，还有票可以买，你们不要这样。
那已经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卖七成了，
七成六吧。
这个为什么？
三天，
这个很正常、啊。
那我们进入到这边，谢谢，拜拜。
走了是不是？
对，然后大家听完之后想要去买，发现被骗。
七乘六是场次，你还是有，你看我们每个电影都会演至少二到三到四场。
OK，
对对对对对。
Oh, OK，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电影全部的场次都卖，当然也还是有啦，大家就宽心嘛。我们做一个影展，花一整年，你要收集这么多电影，
票卖完是好事，
都会有东西。
对，票卖完是好事。那为什么要进戏院看电影？
我觉得在戏院看电影对那个电影才是公平的。
对，
哎呦，怎么说，
花了这么多的，你看花了这么多的成本，然后你的美术一定，你要看电影不是只有看故事而已、嗯、有些时候画面是会说话的，对，你的摄影，你的灯光，然后你甚至一把放大之后演员表演的细节你都看得到的。你知道你在手机上看剧好了啦，讲美剧，他们如果嘴唇有些什么颤动你可能看不出，
就是他眼神颤抖什么、哦、
对对对，
看不太出来，
东西是很细致的，而且你才会有办法就是专注嘛。因为你其实我觉得疫情之后改变很多大家的观影习惯，我自己我老实说也是、嗯、对，就是我其实也是蛮常都只是有些时候我就是会懒得出门，然后前期是因为要办影展很怕确诊、嗯、因为确诊我如果确诊得要在家十二天就死定了，就是同事就要 cover 你的工作，所以就变成说有点故意不去 social， 故意不进戏院，我可以的就在荧幕上看，那真的差很多、欸、就是你在电脑荧幕上看一个电影，因为你如果被包覆你才会专注。你们有记得有一个电影叫日历吗？
嗯，我知道，
对不对？去年一个很红
很红的
那个就讲个人经验的，他想爸爸的事情、嗯、我想日历这个电影就是你一定要进到影厅里头，你就想象它都是一些私影片，它都是用那种、嗯、像 home video 的东西组合而成，很多的回忆嘛。你那个如果没有真的被包覆在电影院里面，对，你是在家里看电视的话，你就会去
在家很容易分心，
对，你就会去分心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都要，我觉得对一部电影，当然我觉得现在大家因为 Netflix 所以多看很多影像，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啦。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就是我觉得还是会建议大家去戏院看电影，你可以培养一些对美的，因为我觉得看电影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会越看越多越看越懂这样子。你唯有看多，你不要多看短影音，
嗯，
对，就是
哎、欸，叫那个隔壁另外一位主持人过来
你要这样子，就短影音有短影音的有趣，但是就是我很不喜欢那种，就是那种五分钟讲完一部电影这种。
哦，这种的就
我觉得这种就很
讨厌，
很像扼杀了所有这个电影，
杀死了全部的东西啊！
对，就是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他花那么多，如果五分钟就可以讲完这一切，干嘛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么多的成本去做这件事？
因为电影又不是就有那么单薄的剧情，
对对对，
没错，就是像这种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那有就很像是说你要一直看画。看很多的话你才有办法增加自己对美学的那个嘛，然后你真的你去到戏院里头你是对的放映的规格，因为有些时候你的那种影像到了你的电视上你都不知道你的电视解析度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自从那个高清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东西是过量的，那可能一般观众他习惯看很平面的东西他没有感觉，那你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去电影院里头看正式的投影出来，
就是像去 IMAX 的时候嗯，就是那个立体感会很强。你有去过美丽华吗？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有啊有啊，
因为、哎、我想说美丽华的 IMAX
有啦有啦有啦，去看。
哎、欸，有些我有朋友就是没有去过、啊，
真的吗？
好像是去看蝙蝠侠吧？
对呀、啊，就是
因为太难买啊。
对，
就是因为那个 IMAX 的票都偏难买，然后又偏贵，
就是要例如说请半天假，
对对，
看早
上。那我很同意情绪讲的啦，嗯，就是像《Blue Giant》，它就是以爵士乐为主轴的嘛，在那个电影院听的那个震撼度是很强，
声音也是不错，
所以就会想说嗯，可以再去听一次。
对，所以才会现在都有那种演唱会电影啊。
哦，对对 对, 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就是你在也是在户外的一些事情或是在不同场域的在带入，可是那个还是有限啦。
对
对对对对对。
那既然有 大金马影展，为什么又会想要办小金马影展？就这是我们的主题，金马奇幻影展。
对，就是其实最早名，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文章，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我们为了要留人，因为影展很多游牧民族，我运气比较好，我进金马我就已经是个正职人员。那你看影展到了后期需要的人太多了，其实我们后面办公室会到七八十个人，但旧时代的那个正职代就只有十八个人，所以表示那其他人就是后面做字幕做后端的工作的那些同事，他们其实都很厉害，就是眼光很精准，判断很精准的那些有那种办影展的专业技能的同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被留下来的，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
样。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征才动机耶，
就是有一半是要留人，
要创造职缺，创造就业率，
创造职缺，因为太这些人太赞了，不愿意让他们跑去别的地方。
就像为了把洛伊留下来，所以开了络绎不绝，
原来没有类似
逻辑。
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你就不用在年底进来打完仗之后，然后上半年要去台北电影节，就要去别的影展打工，就是像游牧民族一样，就我也要回来年底可以继续回来金马。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执行长最棒，就是文天祥老师，他就是觉得说我们要留住这些专业人才。然后我们那时候主席是侯孝贤导演，对，那侯导就是非常的支持，侯导说好啊，非常的好，就去做。所以我们就尝试了这个金马奇幻影展。那有一半的原因也是因为台北其实没有类型影展，台北就是你们才会都觉得说看影展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吗？去看女影啊，现在在 on 的 TIDF 就是纪录片双年展，对，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要去看一些议题，要去干嘛？主题性影展没有，台北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台湾不是台北没有所谓的类型影展。那国外的类型影展其实发展很多年，各式各样阿萨布鲁小的大的，举例你去每一个国家搜它的那种 Fantastic Film Festival 就都会有一些乱玩的，都是一些什么血肉 B 片，然后口味都超重，就去那边解放自我的。对，就台湾比较没有这种影展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这个契机之下才决定说那我们来尝试。
确实，因为大家太听到影展都会觉得哇那个好文青，我一定看不懂。
没错，我们
就是我的心态啊，
就是觉得哎，一定是去光点华山那边看吧，
真的很赞，
就觉得一定是在那里。
对，他们应该就是从永，他们应该就从什么康青楼那一带先喝咖啡，然后怎么去看电影？
并没有。
那我问一个问题，你最近看的电影是什么？
我最近看的电影是什么？你突然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我想一下。
我们刚刚应该有聊到啊，他没有，他可能没有看，
他最近可能没有。
最近
进电影院看的电影，
这要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想一下。
哇，好想好久。那情绪呢？
就是沙丘二啊，我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冰口龙介的新片《邪恶并不存在》
哦，
我也就是去了华山。
好，那
在前面应该就沙丘二，
马上体现出我跟情绪的差异。是我昨天去看歌集啦，要紧
张开。对，你至少看个歌集啦吧。你说
这样，
但我很可爱。
我想我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好像是《复都青年》
哦，好感人哦。对，因为你看那个是不是跟司法影展的人聊，跟我同事聊，因为复都也在里面。
对对对，那小金马他挑片，你们挑片，比如说跟大金马有什么差别，或者是你们帮自己设定的主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很重要，不是说我是奇幻影展嘛。然后其实我们本来做各种尝试，就是因为你知道国外的类型影展玩法是有很多种的，就看电影不需要正襟危坐，不会只有一种方式。因为今年是我们第十五年嘛，我等一下会列举一些我们的活动的放映。
我金马奇幻已经十五年了，
第十五年，对，
比大港还久。
有比大港久吗？对，大港是比较，
大港一样是15年。
对啊，我就想差不多，
一模一样都15年。
我上台北之后有大港的啊，所以应该是没有到很那个。
我只是要说我俗气而已，就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在台北住这么久，然后不知道有这个影展。
这个才50部片哎，50部不到哎，就还行了，还行。而且
我对这个数量没有概念，因为我就觉得50部算很多吧。你觉得呢？
很多啊，
很多，
50部非常多，
平常都是办200部的影展。
Okay,
oh, okay. 因为在就是边准备的时候，我有试图想说，那我就看你们的那个节目表，针对我比较有兴趣的片名，我大概只找了5部吧，
是不是什么梨泰院呐、啊？
我是找、那個、
无限泡汤2分钟，
我是找那个科恩兄弟，那
你很棒，
那部是什么？血迷宫
哦，血迷宫就是要看啊，没话讲。对，等一下可以跟你们聊一下这个单元的成型。
对啊，我想说，
我还是先回来聊。我就是金马影展的这个，
我就是会飘远，没有办法回来。
那对他这个选片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
关对于这个像我这种好完全不懂电影的这种人来说，那金马奇幻影展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应该会是什么？
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好玩，都在送东西。我们有什么洛基恐怖秀狂欢场，你去那边可以撒爆米花。
你说边看电影边撒爆米花，
对，这个是我们的最扛把子的点。其实《洛基恐怖秀》这个电影是1975年上院线、
okay.
上映在美国，它其实是一个 cop 片 B 级电影，然后在美国就是 其实我也是因为文老师讲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做奇幻影展，就觉得那一定要试试看洛基恐怖秀这个电影，在国外放了四十几年，那时候是三十几年，对，然后连演都没有停过，每个周六晚上就是会有那个戏院，就是会演，就是会一堆扮装的人去那边跟影片互动，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奇幻影展最大胆的尝试就是这个，我们试着挑战着观众的底线这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洛基恐怖秀，我们还有同事专门去研究国外怎么玩，然后把它进化到适合台湾观众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指令，就是你可以站起来，会有舞群出来，会有一些扮装的对嘴，那种 lip sync 对嘴的演员出来，就是让观众嗨到最高点。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台湾做这个事情，
就是边看电影边做这些事情，
对，边互动，然后没想到就是就疯掉了，就是哎、欸，大家很喜欢，
玩得很开心，
尤其是观众都，因为我们每年都去跳嘛，我是舞群，就是我比较是带动场的那个，嗯、就带着一群舞群跟大家一起狂欢的这种，对，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观众的压力很大、欸、他们在排队前看起来都是很就是很
文静，
很文静啊，文青啊，然后就是而且一路看洛基成长到现在十五年，我们跳了很多次，很十几年来，那观众真的有改变，从早期还不知道怯生生的，到现在都会疯狂扮装，那很多人就是，所以其实奇幻展大家都觉得买不到票，我觉得可能都是在讲洛基了、哦、因为洛基真的都是秒杀，但我觉得哎、欸，我们每年跳两场、欸、所以你就是每年买每年买，有一年就是会轮到你啊，
所以现在也没了
哎、欸、哎，好、欸，到这边
结束，
没有了，没有，没有，就是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人有什么事情就会退票嘛，你就是可以、
啊 okay、
还是有机会，
还是可以等继续刷，继续刷。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尝试，因为国外是有很多那种 K 歌唱 sing along， 所以我们也试着就是让大家，早期有做什么真善美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些唱歌的部分，然后真善美就是。比起洛基的那种狂欢场，它就比较悠悠一点，就是你可以进来然后很安心的坐在位置上，然后荧幕上出现 K 歌字幕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唱，然后会有工作人员偶尔会出来跟你互动，你就全场一起跟着演影片的人一起，因为他们可能那个影片的调性会去设计一些跳舞的桥段啊，或是一些互动的桥段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引进一个，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我们还做惊喜场，就是我们不跟大家讲你要看什么电影，我只给你线索，对，你先付钱买票进来，我只敢跟你保证这绝对好看，那我只会提醒你说哦，这个可能有血肉，不敢看血的要避开啊，这个合家观赏你们不用再害怕了，谁都可以买、哦、对，然后这个也是一路试下来发现观众都超捧场的，就是喜欢这样玩啊。这个也是我们从别的影展，就露露丹影展，他们例如说他们礼拜天就会影展最后一天会卖一个 pass， 就是你就先买就是了，然后你有那个 pass 整天的那一个影厅放的片你都可以看，但放什么片他们就不跟你讲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个学来，我们就等于说从我们去、每个地方看影展的每个人的经验累积下来，然后我们也做跨夜场，你知道上次应该就是那种
回家的时候没有捷运的那种场，
对对对，就最后一班捷运来影厅看完出去刚好搭第一班捷运回家，
哇，
对对对，我们今年刚好没有这个，因为没有片子，但去年明年不知道还会不会，就看有的话这个也会是算是一种定番这样子，就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欸，看电影真的没有那么严肃，赶快进来这样子。
然、哦、后，所以就是这个什么 surprise film，
嗨，对，就是、那个
啊、第三十三页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刚翻了一下，《洛基恐怖秀》就是这个，
没错，
第七十五页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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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发现旁边是芭比啊，芭比不是去年才大卖吗？
他们有一个芭比的活动，我觉得超可爱的。
那个就是、
这很不像，就是这种。我刻板印象、就是怎么会选这个，
一定要啊，
就觉得它是商业片，对不对？
对啊，就觉得商业片，那等一下翻一翻等一下又出现沙丘，然后等一下漫威全部都会进来就觉得
沙丘就有点太过分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会
对，
有刻板印象，有刻板印象，
因为他芭比的活动
是扮装，
对，邀请大家扮装去看芭比，
所以要看这个要
你身上要粉红色的配件，你自己小心，我看你现在是身上一件都没有其实我也不行，
有 dress code 就对了，
有 dress code， 那但是其实只要小东西，那不行我们现场给你什么粉红色你就是要给我带上去，我给你垃圾袋你要穿在身上对，不然你就是去给我退票，反正一堆人抢要抢那个票。
哦，
然后像
好玩啊！
像这种就是让扮装嘛，我觉得台湾的观众都很有趣，他们好像会蛮喜欢被人家命令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哎、欸，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社会生活压力都太大？
压力真的太，而且我们那时候跳洛基，我记得一路跳出来，最紧张的是太阳花那一年。因为太阳花那一年就是大家去街头静坐嘛、然后我们的观众比较也是就是一些
关注这些议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自己也是会去做一些去静坐然后回来、然后那天跳洛基就想说哇这个大家不知道嗨不嗨得起来这样子，就一到影厅就是哎更疯了，我就觉得那真是一种压力释放，因为你在看洛基恐怖秀就是可以一直 大吼大叫这样子。对，这个电影超棒的，这个电影我觉得有些时候整个奇幻影展的精神比较像是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其实是在讲说主角法兰克博士，他其实是一个穿着皮衣皮裤的男子，对，然后一个 drag queen 这样子，然后他其实蛮俊美的，然后他就是有，它是一个低成本科幻 B 级片，然后你看想想看哦，它是1975年的电影。对，
特效应该是
就是很阳春的那种，可是很
70年代的特效，
对，非常是好看。然后他，我快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历史。75年演了之后票房惨败，
然后票房惨败，
惨败就被砍掉这样子。然后是76年开始，就是因为他那个那时候美国是福斯，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们就努力的要让这个片子被看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策略，然后开始就会有那种每个礼拜六晚上，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观众就开始跟荧幕互动。就是说他会去骂说这个女主角你这个贱人，对，然后或者是
国外好像比较会这样，
对，会做这种互动这样，
很难想象啊，电影院都被要求就
台湾观众会气，
台湾如果吃爆米花太大声就会被看，
在哪里都会了。
就还有一个土瑞士的小孩，然后就是因为他土瑞士真的会不自觉的一直发出声音，
对，
然后妈妈就很伤心带他离开，最后还上新闻，
对，
台湾对这个这么机车的地方可以做这件事，
对，就是所以才是说很适合把这个东西引进，然后这个电影
去改变台湾的电影文化，
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方式，就是真的我觉得电影无限可能，对，然后我们真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像这个洛基恐怖秀就是一路演，然后演到现在，就是他的内容，我刚才不是说一个法兰克博士扮装嘛，然后他等于说他就是自己用他的能力造了一个金发的洛基，然后他就是很喜欢他制造出来，因为他爱肌肉嘛，爱美男，他其实是个跨性，然后就希望这个洛基可以喜欢他。那其实这个是后面的主线啦，前面是有一对白人的金发男女，苏珊·沙兰登哦，对，对，年轻的他很了不起，有演这个电影。然后他们是误闯这个古堡主人法兰克博士正在开 party 这样子，对，然后 turn out 他是一个外星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所以他这个电影很感人，就是他其实是让各种就是弱势啊、被歧视、社会上的对 LGBTQ 的团体啊，甚至于是变性啊、扮装的人可以找到家的感觉。我觉得他在美国是这个样子红起来的，对，所以他们就变成像是一个仪式一样，每个礼拜每个周末都会有人扮装去互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影展有一点像是想要，我自己做到现在的感觉啦，就是我在选片的感觉是觉得说，我其实是一个，因为电影的好我们都知道嘛，你也都会去戏院嘛，
对
对，然后它真的是可以，我觉得是每一个，不论你是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很寂寞的灵魂，你没有朋友的，或者是你是一个弱势的，你是一个，对，都可以在电影里面找到归属，对，就像是那个洛基恐怖秀一样，对，所以比较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定义整个选片的那种感觉这样。
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排解寂寞蛮好的方式，因为你会跟同一群人有一模一样的体验，
对，
所以大家看完的时候一起坐在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就是刚一起看了这一部这么赞的片，虽然你不一定是认识的人，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一起经历一个旅程的感觉。
这就是进戏院的那种观影跟你在
在家里的
在也是不会有的，就大家一起笑，大家一起被吓到跳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
吓到会
笑出来。
一个人去看电影不会非常的，
其实不
会非常奇怪，
不会
不会，
不是有那个什么一个人做的孤单指数表吗？我第十名是一个人去迪士尼，
一个人去迪士尼那真的
是蛮了不起，
我站在他的前面，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那他好像很下面，
那也很下面啦，
去看电影还蛮正常的，
对啊，
真的，
你去光点华山，大很多人都一个人去看，
啊，所以是我。真的是太刻板了，
你这个，对，你这个就是歧视。
我是就
超严厉。
我刚刚看，对，开幕片居然是《阴阳师》
哦，
感觉就是大商业片啊！要是翻拍那个《阴阳师》梦者魔仙，
你没有看过那个《阴阳师》吗？旧时代的那个《阴阳师》，
我只有看过动画的《阴阳》
动画的，因为它就是有各种翻拍嘛，中国也有去改编成剧什么的。其实最早的《阴阳师》那个口，就是我自己的爱啦，就是小时候也是有点启蒙电影，然后像这个就是会当开幕片，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比日本早演，你知道吗？这么大的片子
哦，真的，日本人拍的，
日本人拍，当然啊，
但是在台湾先演，
对，
我看是国际首映，欸，
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算是世界首映啦，但是日本人就很严谨，因为他们是4月19号上片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喜欢我们，我觉得我们跟日本华纳算是有一种默契在，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跟很多地方邀片干嘛的，然后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台日邀这个东西不是在
说说而已，
不是说说而已，就是我过去这么多年邀电影，你看邀片一定会有各种很 就像每个工作都有一些曲折的事情嘛。然后我觉得奇幻影展跟大金马的差别是，我奇幻影展比较小，所以很多电影的首映，我其实国外的大片他可能考虑到说，哎，我这个国际首映想要去很大的影展的这种，他就不会考虑我们。我们会因为这样子拿不到片子。
哦，
因为影展就是你知道影展最基本就是抢先看嘛。
对，
我们最基本的门槛就是一定要是台湾首映，对不对？
嗯，
然后无论这个电影是已经会确定有发行商会被引进台湾，或是他啊可能在我们这边演之后口碑太好才被引进来，这都是有各种可能。这样子就是像阴阳师林这个片，就是其实他们早早拍好了就已经在跟我们敲门了，就说哎，我有个片子，然后他们其实很重视台湾，对，他们就会把例如说，这个电影已经去台湾的金马参加过喽，然后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宣传，在宣传回日本，
因为他们自己国内宣传的噱头，
对，然后所以我们
在台湾播过居然可以成为宣传，
对，就是在影展这个事情，
是不能小看自己。
对，然后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再加上我这个片子又超好看，因为他特效多，卡斯有什么三奇贤人、
好帅哦、
跟我讲台，你有觉得他帅很好？
我觉得不错，
我安心，因为他不是我的菜。
有意思，就像这种对话，感觉就不会发生在这种让人觉得很文青的影展，
对对对，
讨论男主角帅，
就觉得讨论
翻拍小说的。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成见，你们真的就是影展歧视，
我
必须要说，
我就觉得。
自己觉得
华山在播的不就是没听过的人，然后拍一些男的话题，
哪有华山也会播一些
我的刻板印象都是这样，
每次走过去就觉得这一排海报我都看不懂。
OK， 所以我们这次的开幕片是阴阳师，
对，而且导演会来你知道吗？
哇，那真的很重视台湾了，
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要有一个有人来，你要拍到那个照片。其实本来我们是很努力的在敲两个演员了、
嗯、
但是而且那个日本片上也一直想要促成这个事情、嗯、他是国际部的，因为他就是觉得说演员来那个画面新闻会做很大，
对啊对啊，
但他们好像是日本国内的发行部不放人，因为也是啦，完全可以理解，19号要上片，他怎么可能让你12号的演员，我还跟他们讲到说还是我们让演员快闪当天早上来超坏的，然后做一场 QA 一个媒体的事情，然后搭红眼班机回去，他只要休息请帮我请假一天，然后任何一个演员都可以，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放人。
为什么啊？
他们要留在国内吧，
他们要跑各种宣传，
在国内跑宣传、
嗯、对，你知道日本这个地方很神奇的，他的票房他是那种好莱坞英雄电影打不进去的，他们自己的文化真的是那个底蕴太厚，
永远都是柯南的票房最好。
对，
对，柯南票房超好的啊，你不知道
他们的动漫之强，
柯南、哆啦 A 梦大长篇那种。
对，對啊、我跟你说，他们的柯南都是卖好几十亿日币的呢。
柯南可以卖到好几十亿、喔，
好几十亿啊！
每年都准备看谁死掉。
我跟你讲，而且他就每年出一部，他每年还是卖超好。
我们有做过柯南跨夜场啊，大家就疯掉，想说你们影展这么文青，怎么会演？
柯南也可以在这边播，
我真的没想过。
然后没错，然后演之前。还真的是想说哇，这会不会被骂，但慢慢的玩就是也是疯狂秒杀，就是有唯一一次打败洛基的秒杀的那个秒数的是柯南，就是很可怕，就是那种、这种大家想看的程度，但是就是这个也是反正这是就是太题外话我们就不讲，就是各种邀片的难处。
那邀片像阴阳师这个是有顺利邀到
有、啊、
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很
一定有、啊、
很难，然后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像我们就对这个影展邀片，
对各种，
我们也没有办过，所以想说那 是不是就是写信给他让我付钱
啊，
就
对啊对啊，想说应该有付钱
都硬了，
很世俗的就哎、欸、钱都付了应该
对啊，也想说有付钱不是就应该给我片吗？
对啊，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很我们遇到的难处是各种来讲不完。那如果你要我说今年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嘛，类似说有一些片子是因为卡在首映、
嗯、
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片子，台湾像我其实现在刚公布的那个惊喜，我们今天等一下会卖一个我们的神秘影片，叫做 Monkey Man 怒火狂猴，对，他是、平民百万富翁那个男主角，那印度裔的英国男星，他自己当导演编剧的一个动作片，大家可以上去看预告片，很嗨，就是从头杀到尾这样子，对，然后自编自导自演自制，又练了一身肌肉极帅，然后这个片子就是你知道本来我真的是以为我拿不到了，对，因为他在西南片南影展演之前，我们最早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去哪个影展。然后那看起来就是 OK， 我这个时候一月份在准备奇幻影展嘛，其实好像都还可以。可是你看到这种片子，就知道说啊，连第一个影展去哪里都还不知道，都还没有首映条件。对，我们就一定就是轮不到小小的奇幻影展嘛，台湾来演这样子。哦、那这个真的就是片商的帮忙，对，这个就是那种八大有 UIP 华纳那种，对，然后 UIP 这个环球，对，这个片商他很帮我们，他其实帮我们努力到最后一刻，然后就是因为邀片的过程中发现说啊，他台湾其实要找他们，然后本来都想说哇，可能也是没有机会这样子，那没想到就是他们居然就 哎，就说要上片，就有机会，就卡了一个档期。然后既然档期进了，他就有可能，他就一路帮我努力。这是一种，就是那种片子很大，他可能还没有去过首映，因为你首映，你有总听过什么坎城威尼斯影展吗？
对对
对，对不对？举例，如果这个影片它的首映条件是可以到坎城影展，它是五月，他怎么可能先给你四月一个台湾？就是、
小地方，
对小地方的影展演，他一定就是要先找更大的、啊、
对，
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
引爆话题跟知名度，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像我有遇过，就是明明你就是都首映过了，你就差我一站台湾，那但是他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我还要再卖片，对，他就举例，他会觉得说，因为有些时候你在影展演了片上，因为像那种小众的电影，对，那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影展演过我之后，因为现在票房都没有很好嘛，电影的票房会比较辛苦一点、嗯、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考虑到这个他们就会没有把握，会不会来了影展之后反而会让影片就是更难找到发行商，但我都觉得说没有没有，这个可能是发行商不想买你的片子给你的一个理由对对对、嗯、就这种的也有，他们就是说我们，或者是我其实有时候对手是年底的大金马，他就讲说我们你再等我一下，我想要再看看我们年底大金马再来合作这样子，对，就是我有
往内互打，
对
对
对，有遇过这种情况
往内互打，
对，就是有两部片包在一起的，那想说这个东西就很适合奇幻啊，而且是去年底的片子，对，然后居然不来，就是说他还是想要去年底那个大的，你就说来啊来啊，我就不选你对随你，对，就觉得很讨厌，对，还有也是有这种事情了。然后对，然后像你如果要说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带到科恩兄弟为什么做这个导演专题，就是这个写迷宫就是一直以来都邀不到的，找不到的、嗯、对，台湾很神奇，就是
一直邀不到，今年终于来了这样吗？
对，就是我们其实想做科恩兄弟也是大家的爱了，我们自己会内很多人，我自己就超爱科恩兄弟、嗯、然后就每年都想试嘛，但每年都卡在最关键的写迷宫，然后其实写迷宫并不是市面上看不到、哦、你就觉得说哎，好像有个导演版，然后哎有修复，然后其实国外的影展都在演，但你有时候就是会遇到这种很未知的，就是你找到的那个窗口写过去，然后你跟他说哎，我们是台湾的影展 somehow 他就是会跟你说哎，我们没有办法授权台湾，然后就是一直说都会有这种授权的卡住，
为什么不能授权台湾呢、啊？
没有，他可能就是那种
是怕跟回春丹一样吗？
切一个哦，并不是，并不是，
不是这个中国台湾的标示困难上
热很热，不是，他比较是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划分权力有没有？然后就是一个影片，可能你今天找到了那个片主，他可能是一个卖家哦，我们没有处理影展，转到处理影展的公司，然后处理影展的公司可能又有分各种 region 各种区域，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源头的合约是怎么打的，嗯，对。但是因为台湾真的，我觉得问题是因为太小。嗯，对，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我也是不确定说到底是那个源头的切是切在哪，是现在说亚洲区都没有，嗯，亚洲区都还没有卖出去，或是亚洲区没有人负责，他们没有人愿意弄这个事情，因为影展对国外片商来说也是很小、啊、你看我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国外影片的业务，你知道我卖你一支片子我赚好$20,000好了，跟我给你影展一部授权你演$500$1,000，我当然是想赚这个两万的、啊、
对，
然后你当然就 sales 最主要就是都是在卖片嘛、嗯、所以影展的这个业务你看我也只是真的是怎么讲推广文化，嗯，对，比较不是盈利，他就要花很多力气，要我又不是跟他买放映素材，我还是跟他借，就是在借拷贝，然后还要做各种联系，然后还要跟他要各种东西，然后、哦、
就钱赚的没有很多，
对，
然后又麻烦事一大堆，
对对，所以其实
完全在做公益，
有一点点推广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你回到关源头，那所以你就很可以理解说有时候遇到那些比较经典的老片为什么我都找不到，我清得很辛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像皮球被踢来踢去，哦我终于找到这个大公司了，他说哦没有你要找谁，然后就一直被转一直被转，对，就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影展这个事情就是在国外那种大片商来说 studio 来说就是比较小嘛，那再加上我们台湾也不是一个，例如说我不是釜山，
我们没有什么很经典的影展，
我们不是一个
国际知名的那种感
觉，
對對對，
我觉得金马还可以，因为金马你可以、嗯、金马大家会，尤其是
大家会知道
华语地区，像还有日本，就它这是一个名牌，我们很努力的做出一个样子、嗯、但奇幻影展就相对来说，那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在地服务在地、嗯、我自己对金马的甚至都比较是我希望可以让影响更多人来看电影，嗯，对，就是尽量培养更年轻
的
观众，然后你就是我的目标观众，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等一下立刻买票，但是恐怖的不要。
哦，你看这就是这样，就是台湾观众比较不看恐怖片，
真的、哦，
就是你像大的票房啊、嗯，鬼片都卖很好，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都在拍鬼片，每次暑期档都是鬼片，但是那些 TA 不是看影展的观众。对，看影展的观众或是会买票价的那些同学们，他们还是比较不会看，我们甚至于曾经有一年还做过僵尸片的特辑，就那个 寿司台风那个公司出，就用寿司做成寿司会吃人，很奇怪吧？就日本人
都在想什么。我好像知道是哪一部
就类似
到那一部，
对对对，我们有做过专题，然后就发现说我们就很好笑很呛，对不对？然后对观众来说太哈口，票房惨败。对，就是恐怖片，所以就是会调整。我在做影展，每年就是会调。
影展的 TA 比较不吃
僵尸片，我就有看过《一丝到底》。
哦，那个
一丝到底很好笑，
但那不是恐怖片，那是搞笑的片，
那个超精彩的，那看会不会哭？
金马影展应该
很
适合，对，蛮适合。金马奇幻应该比较适合像《一丝到底》这种，
没错没错。我们就像我们这次那什么无限炮，就是你知道你会少少的资源，大家很努力的拍出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就是东西虽然就是很有点两光，像你看那个泡汤无限泡汤两分钟，就是那个现在完售我们有加演的那个日本片，它就是那种低成本的舞台剧的演员来拍一个，它其实就是讲，你知道 time loop 这个东西，很多电影都有用，就无限重复的同一天嘛，就是那种被困在某一个时间
中，时间的回圈里面，
对，时间回圈。但它这个居然只有两分钟，然后两分钟它发生在堂屋，然后会怎么样呢？
对，我刚刚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想看，
很有趣耶，
这怎么奇怪的主题？
对对对对，然后像这种剧团的点子，然后就直接来拍，所以你看剧照也是，就不是就是一个他们就是
剧照也跟传统的电影海报不一样，
对，就是它比较。没有钱了，
很像我妈手机里面拍的一张观光照片。
它的 quality 就是不是那种，你看像这种很轻松的电影，就是也是奇幻影展会选这样，大金马就不会选，大金马就比较难，因为大金马就是200部片，它就是会不见，对，然后就是属性什么都不一样，对，这是我们要把两个影展做出区别。而且奇幻影展很有趣的是，我们其实一直在送观众东西，你知道，就是让观众我们会加深很强烈的那种互动感，所以我们其实现场我们卖各种周边嘛，因为我们想要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像演唱会，大家来看电影之后，然后可以买个周边回去打卡，然后我们现在每天7点都会请大家吃冰淇淋啊，然后我们做满场庆。
怎么这么好？
对，就是我们很爱送东西啦，然后我们时不时想到就会去电影散场发一些什么全家零食，是我们赞助商，就是让我们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影展怎么这么好玩，来就是都可以拿到一些东西啊，然后可以都跟你想的不一样。然后满场庆就是我们只要完售的场次，我们就会去，就实在是滚大球，像演唱会一样会滚4颗大球下来，但是因为那个萤幕太贵了，我们后面就是也有过那种滚球的过程，那都超嗨的，你看那以前的照片，打翻观众饮料的也有，因为那个球
就是太大了，
对，然后各种，然后反正现在就改成是进去跟观众互动送东西的这种。而且我觉得大概只有我们会做这件事，我们还有冷场庆，我们最近还加码说冷场庆不止送东西，就你知道影展期间卖到最烂的场次，对对对，就是你票房最烂的那一场，最少人演的。其实大家都说影展什么很难抢，他们觉得最难的是冷场庆，因为他们真的猜不到，对，就你除非你真的是一场一场去看他的
一场一场点
售票状况，然后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停的时间点，其实就是影展开始前了。然后你如果真的很微妙，如果真的为了冷场进去买，你买多了他就不是冷场咯。
对啊，
对，然后就这种东西就很好玩。然后我们就是会也会做冷场庆，然后今天冷场庆真的是史上最冷，然后冷场庆就是我们就决定要加码送结冰水，冻死你们，
结冰水好赞哦。
对，不就不只送平常的，本来是送大家喝姜糖这样子，而且就是加码送结冰水这样，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有很多想要突破大家那种看电影一定就是要干嘛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抓到很多年轻观众。对对对，我们的平均年龄很低的，然后有那种有些时候比较尴尬的就是常常有那种高中生穿制服来。对啊，你看的如果是限制级电影，
对啊，这很尴尬，
对，我就一定要验你的身份证嘛，然后我就是要啊，你就是没有18岁，
就不能进去，依法。
对对对，你就是要去退票，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请高中生还没有18岁，不要做这些，要满18岁才能做的。
请高中生不要穿制服来。
哎，我没有讲哦，
我开玩笑的。
重点是这个
吗？等下 NCC 的开罚。
哎，我不是讲这个吗？对，
所以其实金马奇幻影展跟我们传统上想的那一种单方面给予，就一个艺术片啊，一个文艺片这种影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是很像互动。
对，
其实很像一个电影的嘉年华，就是真的可以进去玩的嘉年华。
我们就是做这个设定，而且我们有放影迷许愿池，我们有一个板子让大家去贴想看的电影。
哇，
对，然后大家像我所以你如果翻，你会翻到有一区都在演老片，然后叫影迷许愿池，就是那种，然后他们贴了15年，然后他们到现在很疯，有些人会直接贴他的报告给我看这样子
。你说就是他的 project 告诉你说你为什么应该要引进这部片吗？
就是 N 次贴贴一张想看什么嘛，然后大家喜欢就去贴呢，你就看那一个片子就一堆人许愿，就是很厚，或者一堆人在后面加，然后有人就用 A4 纸印痕，然后每年都来贴这样子。 对，很有趣，然后他们就是很喜欢各种许，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大家也是很有趣，就是什么样的电影老片的新片的乱七八糟片的厉害的什么都有人许，然后其实科恩兄弟这个单元也是一直都有人在许要做他的专题，对，就是类似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嘛，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要，对，然后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他们的愿望会被实现，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大家，我都觉得大家对我们很好，就是无论是疫情期间呐、啊，或者是像现在整体票房都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票房都是不降反升的这种。对，就大家对我们忠诚度是很高，因为好玩嘛，
对，好玩，
好玩，
对，比较特别，
对，
就可以体验到平常看电影看体验不到的东西，
没错，
很像音乐季那种感觉，
对，對真的很好，
很像音乐季的感觉，因为平常音乐季你在家里自己听也是可以听。可在现场听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那种应该是这种感觉，
你在那个现场的氛围就都是一样类型的人，
对
对对对，
大家都是 英雄所见略同，想要一起知道，讲一个超老的谚语，就是大家都想要看这部片所以才一起去，
对，想要来这边玩、嗯、然后买东西又可以送一堆东西这样子，蛮
对眼光相同啦、
欸、那个无限泡汤也卖完了耶，
我们有加演啊，你们平常日可以出去吗？
平常日可以，他
可以
出去，可以
啊，可以啊，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吧？
害你们被怎么样？
我比较不会，还是我们
请假请假，
还是买两张？
可是你去埃及，你请太多了，你可能困难。
我前阵子去埃及，
我知道你刚回来，我有听。
因为我看其他人有时候就会、欸、跑出去看电影，我说什么意思，
有时候是那个啦，
他们就会说哦，那个做完要用啊，我说好那去吧。
我们办公室大概分成会看影展的是一派，然后另外一派就是完全不看影展。
那不看影展那派是有谁啊？
就我们两个
、啊、就只有我们两个吗？
还有洛邑也不看吧，
洛邑也不看，
洛邑应该也不太看，
我们等下确认一下，
对啊，
但洛邑很喜欢装
你
他很喜欢耍帅啊，
你写你的那个妆后面不管加什么词汇都很失礼，
我本来要讲装逼，但是觉得不太好，
可以这样表别人、
欸、
可以这节目没有在忌讳反正都自己人，
对，
他好像上次跟文荣录的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哦、看不看影展、哦、因为我们其实办公室大家都蛮爱看电影的、嗯、只是看电影的就是取向差异啦，
嗯，
对啊，
嗯，
所以我才想说哇，金马影展，金马奇幻影展，我们两个有办法吗？
可以，绝对可以，而且
现在听起来稍微可以，
对啊，就是
比较有信心一点，
对
对，不会每一个都是什么威尼斯坎城竞赛片这种，我也是有选嘛，还是想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找到自己要的电影，
自己喜欢的电影，
然后你
十几部总是有一部，
对，然后你也是想要试试看，说年轻观众也可以试试看难度有一点高的，其实艺术电影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难以亲近，所以有时候也是会偷渡一两部片我觉得难度比较高，那我们选片展就会跟年轻的观众讲，
那今年比较难度比较高的片是什么？
难度比较高就是那个啊，奇美拉，这个就是盗墓奇美拉。
我觉得看起来超有趣的呢。
对，这个女导演就是未来之星。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哈，
第35页，
它有太多太多元素，我很喜欢了。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它的难比较是它不是你惯性看的电影，有那种起承转合，也会给你一个明白的结局，它比较不是那一种，它比较像是有一点像是抑郁这样子，但不是那种意识流哦，不是这种难，比较是你会有点不着边际它要去哪里，其实你们只要点开预告片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对，这个女导演她是意大利出来哦，你会觉得她其实意大利电影都很厉害，拍起来都是很宏伟啊，很怎么样，然后出了一个这么样的女导演，然后那些过往的风华都变成有一种颓废的感觉、嗯、然后有一点点他的东西都会有点魔幻写实、哦、所以完全我就可以喜欢像这种就是那种大片啊，就是你去大金马的大片奇幻的大片，然后就是去年坎城影展的金像，就是这个导演就是导坎城小孩啦，他导什么一定都是有一定的水准，他大概是第四部还是第五部，然后坎城就会选进去当竞赛片，就是坎城要去比拿金棕榈的那个，一年只有选20来部，整个坎城其实有个如果在官方上有个70-80部嘛，就是那最关键的那20部竞赛片，这个是坎城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因为那种难比较不是无字天书那种，对，比较是他可能你会要想一下要思考一下，对，然后或者是像你，我还有一部也是去年9月威尼斯竞赛片42页，这个爱的时空效应，对，这个也是一个、嗯、一个他其实他是一个新导演哦，怎么会新导演而已就被选进去竞赛片，那个时候也是看了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是一个时空 时空错乱的点，可以这么说，对，一个量子力学，然后其实就是发一个黑白片发生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头，然后就是会奇怪的人，怎么会有一个人好像我觉得他好像我看过他，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他怎么一副跟我认识的样子，诶，有一个女生，诶，这个女生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有些命案，他很神奇，他就一个山，然后他是黑白片，因为他在仿戏剧考科那时候的那50年代的电脑放科幻元素进去，所以他的难是难在
科幻元素，
就是我觉得是希区考克的这种黑白的，然后它的叙事的，对，像这个就比较是那种 A 类影展竞赛片，然后有奇幻元素，
就要很专注的看，
对，要比较专注这样。
有我想问呢，有一些比如说 4K 修复，这个是你们自己出资去做这件事吗？
不是不是，这个是国外，就是国外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因为数位化之后就可以用数位修复嘛，然后修复影片它就是你就想像旧时代放片是用那个拷贝嘛，胶卷，然后 每放一次就是磨一次，每放一次就是磨一次，所以你放拷贝出来就是会有刮痕，很有历史感，然后拷贝放映的时代就很疯狂，就东西会断片啊，然后你邀片子，我以为你举手，
没有没有没有
邀片子来，就是要是 一个这么大本的拷贝，这样好五六十公斤的，然后200部电影，你看，因为以前我们的曝光行的费用是五六十万的，就是你要运费这个要加进去，然后影片运进来放完之后，因为我们是投资嘛，也不能烧中资，因为你要还给人家，就去下一个影展。
对，
以前的影展难的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拷贝联系，有国际人要做的是还有那个拷贝联系，然后我也有过就是
你要帮他送到下个影展，
没错，而且你要在人家赶在人家关门前送去，因为我有过就半夜在影城写信写到把人家东西寄丢过，那还好他们欧洲都很近，然后我好像是法国要上映，他们人很好，就是硬是借我一个没有英文字幕的拷贝，所以我就可以放那个片，是一个菲律宾片哦，哎，菲律宾片，
菲律宾跑到法国去，然后在台湾，
因为那个导演是一个很厉害，叫Mendoza，然后一个新片，然后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在发什么疯，我就把他寄去了特塞罗尼，然后寄去希腊吧，然后他们就开车连夜去把那个拷贝载回
来，
从法国开到希腊，
不是是法国的，反正就是还是在西班牙吧，因为就是近近，
那也很远。
对，反正他们就是是一个
就在欧洲这样穿梭，
就是他们是都是内地，不用搭，就是可以很快，就有人熬夜不睡觉去把它弄过去。那我真的是
叫我从台北去高雄，哪我也会生气，
就会生气，对不对？
何况去西啦。
对，然后就是数位化之后，就他们以前的修复工程是很辛苦的，你是要那个胶卷出来，然后是要去补格补色干嘛的，然后现在因为数位化了嘛，所以就都是在荧幕上作业，那这也不轻松，因为你要校正什么。格数的洞啊，补色块，然后比较厉害的修复，你还是要可以的话，是要请到导演来看嘛。如果导演还在的话，或是当你的摄影来看，这个光对不对？那个这个色彩会对不对的这种。然后，所以当一个影片修复好之后，这是一个大工程的。所以修复好这种4K 修复，4K 是那个亮度，对，就是4K 修复好的影片，它其实就是你就想象就是重新获得一个生命。
OK，
所以像坎城影展，他们就会有那种。他们也有一个 classic 的单元，那单元就放专门放那种修复经典各国的，那是有30年、40年、20年的都有，对，然后就是他会再做一个重新的修复，所以是这个 4K 是这个意思的、
哦、
所以就是有机会让年轻的观众或是像我根本没有可能看到那些影片，以前都是看 DVD 啊或是 VHS 录影带的时候，对，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个 4K 修复，我就有机会再进到戏院，然后用一个很正规的规格，就会很漂亮，都看到 4K 修复，就是懂看的人就会高潮啦，就是喜欢的影片，像《血迷宫》就是一个修复，如果没记错，
电影活过来，
对对对，
重新活过来，
对，好像是，
就是因为画质突然变超好，
嗯，
对。我之前看修复电影是魔戒、
哦、魔戒已经到需要修复的年纪，
很
多
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像魔戒不就是才看完没多久吗、
啊、
没有好几十年了，
你重新进去电影院看真的还是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而且还变好清楚哦、
啊、而且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孤岭街吗还是悲情城市，哦，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对，然后北京居然有点吓坏，你看像这种就是国际间的大事，欧萧县的悲情城市做了一个修复，对对对，然后就会你就看到就会去很多影展这样子，对。
还有什么少年安娜是这样吗？
我们在我们这边演的，嗯，哦、少年给安娜那个时候修复，
就是忘，就反正这两个都忘记去看了，都有 follow 到都忘记去看、
哦，这个好要看、哦。
对啊，现在不知道去哪一找。
那你要拜托他们明年看要不要把片子跳进去？
先等看 Netflix 会不会上映。
真的是你去影学院
之前，现在电影院都没得播，怎么办？
其实真的哎、欸
啊，
有时候
这是影展珍贵的地方。
对，
就没就没嘞、嗯。
就每一部电影，它场现在不管是影展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我觉得想看就赶快去看。
对，
嗯，
对，就是想看就赶快去看，因为我觉得观赏一部电影，当然有些电影不一样啦，但是就是你如果进电影院看，还是可以最原汁原味。
对，对你才对得起。嗯 创作者嘛。
对
对啊，
对啊，嗯，不然他就拍影集就好啦，对不对？哦、我随便拍个就是在串流上的就好啦。
OK，
对啊，
而且可以养眼，你知道？嗯，眼睛眼力是要培养的，哦、你要一直看好东西，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对对对，啊、真的真的，
粗制滥造的东西看久了就会变那样。
什么？
我是没有骂人，
粗制滥造的东西，
没有骂人。对，本来想要讲一些想掉，
冒了一些冷汗。但我觉得你说的就是对的、
啊。
大家如果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就看短影音、啊，
因为短影音的那个品质参差不齐、
啊。哎、欸，可是我不能理解用手机看剧这件事、欸，
我也比较
没办法。看什么？
嗯，就单纯方便想要追剧情吧。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有做过这件事情，就是边上班边看。
急着想知道故事的发展吧，是不是？
因为那个、就
是、
是
谁杀的这种？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 Netflix 可能八集嘛、嗯，然后在家里看第就四集就不行，我要睡觉，然后早上起来我想继续看，然后上班就把手机放在这边，然后假装做事之类的。哇
天哪，
你有需要把手机你直接看你的
那个时候就
Thank you 来看，
那时候还在前事务所啊。
哦，好吧，那可以，那可以接受。
播出去，钱老板生气，
钱老板想说
哦，要薪水啊，薪水小偷。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嗯，那可不可以请情绪？来推荐我们两个、哦、你觉得我们两个谁适合什么片？
哇，这个真的就是我会，你刚刚说是你是音乐的，我好像我想叫你看霹雳高手、欸、
啊，居然是霹雳高手、哦、
对，就是你有看过吗？
果然还是需要别人推荐，因为那好像就不是我会翻到的。
对，87页。对，我觉得科恩兄弟超有趣的，就是科恩兄弟他们其实不是正常体制出身的那种好莱坞导演，他们其实圈养他们最早是都是跟一些 B 级电影的导演Mingo 在，所以他们电影才会很有趣嘛，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好像都会见血。然后
我其实蛮喜欢 B 级片，
对对对 对，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被影响的，因为我看他的，哦、虽然说他拍出来就还是一个好莱坞大片的样子，然后我会推荐你看《霹雳高手》，是因为他们的喜欢的音乐是乡村音乐，然后他们如果拍音乐的电影都超好看，像一个《醉乡民谣》，但这个因为我们是演2000年之前比较喜剧类型的，所以这个就没办法选进来，我个人的爱。然后我就跟那个音乐最贴近的是这个《霹雳高手》，就是谁都可以看，乔治·克隆尼耶。OK， 中间这个欧的这个是乔治·克隆尼，然后这个电影就超好笑啊，然后就是音乐非常的好听，他的原声带还卖的比票房好，好像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对，然后这个就是也是那时候刚出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科恩兄弟已经很红了啦，所以他们那时候这个电影出来其实是票房很好，但口碑很烂。很有趣，都是那种十几二十年之后大家再重新回来看，觉得我的妈，这电影拍的真是好，那时候的影片在想什么，对，都遇到这种
事情。票房很好但口碑很烂，
口碑很烂就是影评会觉得，
影评人就觉得
影评就刁钻啊，就是一些很难取悦的那些，我自己也是很难取悦。对，台湾现在影评都
脑中闪过几个名字。
对然后如果是就是想要试一些，我觉得你们真的就还是你们就去看拍写少年
很适合
对，这就是奇幻影展这种很标准的那种，对，就是低成本然后剧照都很烂，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子，对，然后就是其实是非常好亲近的，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多血，可是他的血并不是真的在开刀房里面给你看到胀气的那种，你不会怕啦，你有时候会吓到笑，这种会觉得哎太胡烂了，怎么这个也要对怎么写这样子喷，
完全懂完全懂，
对，那我也会觉得可以看，你是可以挑战的嘛，如果挑战那种奇怪的叙事，对，我有一部很奇怪的，就是
多奇怪，
他不是，他比较不是，他你看44页，未来的我们在昨日相爱，对，这是应该是希腊片对不对？对，
我觉得这种很难耶，因为我有看过彗星来的那一页哦。
那你是喜欢的吗？
跨步
哎、欸、还是那我不要推荐，
很累，
我不要看到哎、欸、因为它就是时空切嘛，
对，
然后一直有新的自己出现，然后你要杀
主，生气，
对，看有一点这样子，那这样我想要叫你看那个哎、欸、你刚刚说的世外桃源，
对啊，我就是想说世外桃源看起来也很不错，
它其实也是跟彗星来的那一页玩的是同样的那种时空错字，嗯，可是它把它玩出了一个很新把它，其实它很简单，对，我只讲到这里就好，我觉得你可以试这一步，
好，
他应该不至于会让你那么的没有耐心，他就是又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会觉得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啦，很想知道，
然后就是、哦、就是各种你们可以发蛮大名字的，对，不要害怕进来，对，
很有趣，
我刚本来跟你讲那个未来的我们在昨日相爱是他是挑战那种线性叙事啊，就这个世界只要发生在什么时空错置时期他就广播，好，我们接下来这一周进入那种什么时空，就是那是一个世界的状态，末世的一个状况，然后等于说他就是会，你可能明天醒过来会是在20年后的自己，后天醒过来会是在10年后的自己，他就是你变成每一天
都不确定，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当你就是醒一觉醒来的时候，想说不对啊，我前天起来醒来的时候是四十年后的自己，我没有小孩啊，那为什么我今天醒来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嗯，二十年后的自己是怀孕的，但我那个小孩去哪里了？但我明明要跟我这个先生离婚了，然后他就是用这种东西在玩。
Okay.
对，所以他的时空是会一直变的，嗯，然后所以看这个片子其实是要聚精会神，但他看到最后会有点感动这样子。对，这个就是我觉得
是感动看完吗？感动自己把它看完，
感动我看完，
对，感动
觉得
哇，我好厉害。
我是放在非一般爱情单元嘛，就类似的这样子，嗯，对，像这种也是就很有趣，你这种很难得看到的，这样这应该都还有票啦。哦，对，那也是卖的不错，但是应该还 不至于到买不到票，不是那种什么梨泰院。
梨泰院已经没了。跟大家讲，那个梨泰院不是那个韩国的梨泰院，他梨是狸猫的狸，狸猫太哀院。梨泰院
本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他本名是要叫和梨故人院之梨泰院，然后和梨故人院太长了，拉掉了，
拉掉变
梨
泰院。
对，我刚刚一开始在听的时候，哎，还有梨泰院的电影，我都是
以为是韩国电影，
以为在讲一些，以为是纪录片，你知道吗？讲那个梨泰院的事件，没有，完全不是。
这个电影，我觉得你可以试，这个电影完全没有一句对白。
啊，真的哦？
对，你其实只要上去点预告片你就知道了，那就是那个预告片。
大家看一看。
对，你如果不会觉得那个冷笑话太冷啊，那你就是他的 TA 这样子。
好，
对，
血染小镇看起来也超赞的。
哦，这个其实是恐怖片剧，
我喜欢看
最推的，
我喜欢看这种。
好，那你看它，但是你不要看剧情介绍。
好，
你什么都不要看，
只有看到超自然瘟疫五个字而已。结果已经看完了，这样
没有，赶快去买到票了。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之后是不是请情绪跟我们分享，就你希望金马奇幻影展哦，未来你都要什么期待？
我就是希望越来越多观众，对，嗯，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电影。其实不见得是可以透过参加我们影展，发现进戏院看电影这个事情是很美好的。对，然后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然后我相信大家就入社会之后，那你就比较难一直看电影嘛。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在流失。但是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影展，真的是个好东西，电影是个好东西。我觉得看电影可以让人放慢下来。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嗯，
我觉得可以净空脑袋。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就是一个你在电影的世界是可以吸收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对，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吧。我是希望，嗯，影展未来可以一样，观众越来越规模不用变大，对我们好累，规模不用变大，但可以很越来越多新观众这样子，哦，然后变成老观众，而且老观众跟我们像朋友一样，这样就是都你即便都不用看个十部八部，你每年回来看个一两部，我们都很开心这样子。对，
好，
谢谢情绪，
谢谢情绪。那听完今天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参加金马奇幻影展的话，我们在节目资讯栏还是有放上这个购票的链接，跟相关的官方，还有他们官方网页、粉丝团等等的页面。那虽然票好像都已经卖差不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情绪刚刚说希望大家给他机会，但其实是应该他要给观众，给观众机会买票。
没有没有，就在乱讲话，没有全部卖完，
没有。
对
对，我们目标就是一起把这个票买完，好，
没错
没错没错。
那大家如果今年想看的剧没有看到，真的觉得可惜，那就 follow 那个金马影展奇幻影展的脸书，
没错，你把这本手册载下来看都开心。
没错，那他们之后未来还会有其他的影展，像接下来好像还有金马经典影展
，对，我的爱，就是我自己充电用这样子。
OK， 只要 follow 他们的粉丝团或者是订阅他们电子报，应该都可以 follow 到最新的讯息
就好了。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情绪，谢谢，
谢谢，
谢谢子玉。